我们把它分了四个小段落来讲。这一章是接着第四章下后面呢所说的一件事。我们知道，当这个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打败之后，也把神的约柜啊掳掠去了，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地。城里报信的时候，到了那示罗呀，就是神的帐幕所在地，报信的时候啊，大家都非常惊慌，也是痛苦，也喊叫，那里满了那个软弱和这个死亡的惊慌的那个现象。那么以利呢，那是当时的大祭司，他听见这件事情啊，所以约柜被掳去了，他两个儿子也当场啊被杀死了，所以他就头往后一仰啊，这个就倒在地上死掉了，因为他年纪很大，身体非常重，所以就一跌下来就死掉了。那么以利两个媳妇呢，就是这个两个做祭司的那个妻子，他们听见他们的丈夫也都死掉了，可他的公公呢也是死掉了，并且听见神的约柜啊掳掠去了。那时候他正在分娩的时候，生小孩的时候，身体一疼痛啊，结果就把小孩生下来了。虽然小孩生下来，旁边的妇人呢说你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好像是一个好的消息，但是呢，他因为难产的缘故啊，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也他也身体也很弱，一下子也要死掉了。在他将死将断气的时候呢，他就给这孩子起名字叫以加伯。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正说出那时候的光景，他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那是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，并且他所说的话也要众人都很伤痛。荣耀离开以色列，荣耀就知道神的同在说的，神在什么地方同在，什么地方就充满了荣耀，神荣耀失去了，那就神的同在呀失掉了。没有神的同在，那个以神的百姓啊，最怕的一件事情，最痛苦一件事情，就失去了神的同在。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就失去了保护，就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就失去了依靠的力量。他们失去神的同在，也失去了那个属灵的供应。所以呀、那个一些神的同在，一切他们所需要的，灵力所需要的，他们环境上所需要的，都在那个神的挂在神的同在上面。所以神同在失去了，那他们说一切都完了，所以他们是非常痛苦。这个以神的同在，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这句话就是以加伯，以加伯就是这一句话。所以下面呢第五章就接着这一件事情，所以上面失了神的同在，那个荣耀离开到以色列，这个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就知道那约柜说的，约柜也被掳去了，上面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。实在说起来呢，这个约柜是代表神的荣耀，约柜不过是一个表号，那说出啊神是与他们同在的，但约柜并不是神自己，神不是那约柜，约柜不过是一个工具，那这个工具呢说明约柜在中间，神就是与他们同在，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，这不过是个表号就是了。说约柜被掳去了，并不表明啊神就离开了他们。当然从外面来说呢，好像神离开他们了。那么为什么神离开他们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，以色列人犯罪，甚至于祭司两个儿子也犯罪，连祭司大祭司以利啊都在犯罪。 一定犯什么罪的，虽然没有犯道德上的那些的罪，但是他的儿子犯罪啊，他就重看他的儿子，故意重看主，没有轻看主，把主的话也摆在一边，那他就因着爱他儿子，重看他儿子的缘故啊，就没有好好管教他儿子，也记着他儿子。虽然神有三次对他说话，一次接到老百姓，接到一般的以色列人，把那个话呀传到他耳朵里头去，这也是神对他说话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第二次呢，神就差遣一个神人呢，这个神特别差遣一个人呢，代表神呢，来把他神的话也告诉他，但是责备他，虽然责备的很严厉，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。那么然后最末了一次啊，神就那个兴起撒母耳来，把那个撒母耳从梦中啊叫醒过来呀、啊，那就把以利将来以利所犯的罪和将来所有的遭遇啊都告诉了撒母耳。当然神没有让撒母耳去告诉以利，去说撒母耳没有这责任呢、啊、一定去告诉以利。不过以利问他说，昨天晚上神对你说什么话语啊，你要好告诉我，一句都不可以隐瞒的，若是隐瞒一句的话呢，愿意神重重奖罚于你。撒母耳因为一个来说还没长大，听了这话之后，当然他听了神的话，他还有种不敢告诉以利，因为这是对以利责备以利的话语，他不敢告诉以利。那么但是以利这样说了之后呢，他又不敢不说，因为他说你若是隐瞒一句的话，愿意神重重奖罚于你。他就把神对他所说的话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腓力，就是说说到神怎样的厌弃他的家，怎样的在那几次在那提醒他责备他，他都不听，那么他将来要遭遇什么事情啊？那接着撒母耳了就告诉了以利，那这是神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了，一次两次三次告诉他，那撒母耳年纪还幼，可以接到别人，但是呢那时候好像找不到一个人呢，那么听神的话也找不到一个人能传达那个神的意思，神就找到那个撒母耳把这事情告诉以利了。以利好像说的话很属灵，他说这是属于出于耶和华，愿意他照着自己意思而做，愿意他旨意成就，好像很属灵的样子。但是你仔细品的估计到的话呢，就是以利并没有太看重这些话语，神这样严厉的责备他，神这样严厉的要对付他的去对付他家庭，他应该呀、应该痛哭流泪，应该披麻蒙灰在主面前悔改，好好去管教他的儿子，也许啊神会怜悯他，因为他有忧伤痛悔的心呢，神不轻看，神会怜悯他的，那就免去他刑罚，让他不至于遭遇到这样的难处，让以色列人也不至于遭遇到这样的难处。但是以利很可惜，以利他不但是没有忧伤痛悔啊，并且说这世界属耶和华的，愿撒的旨意成就，就是好吧，你这样说你就这样做好了，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。若是我们家里有个孩子他这样的说话的话呢，那真的气坏了，是不是要打你要罚你，那以后你打就打吧，你罚就罚吧，不在乎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孩子实在是心里太刚硬了，那么所以啊甚至不得已啊才击打他们，使他们遇见了战争，就遇到战争的缘故啊，那么这个以色列失败了，那神就看见神的手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所以外面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身上，许多时候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腓力斯跟以色列去打仗呢？为什么以色列打败了，两次都被打败了，头一次打败说因为没有耶和华的约柜，第二次把耶和华约柜运到他们中间去了，他们开头时候非常高兴，因为耶和华约柜一来了，耶和华与我们来帮助我们，那我们一定会胜利的，但是到末了也完全失败，不仅失败并且被杀人更多，那么把越国也掳去了，那么这样一件这么厉害的那个失败， 这样大的事情啊，那你就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说今天在我们身上呢，若是遇见伤风感冒，这个你可以说无所谓，流行性感冒也可能被传染到。但是若是遇见大的疾病啊，那你总是要小心，那很可能神借着这些疾病啊来管教我们。那么当然是管教我们，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那么神若是不管教的话呢，那就是不爱我们。神因为爱我们还管教我们，虽然我们的罪神已经都赦免了，许多恶也都除掉了，但是我们里头就还有的恶呀，有的罪，有的恶呀，是没有办法除掉的，必须要经过神的手管教啊，神的火的锻炼，经过那个神的洪水冲击，经过大的难处啊，才把我们才把我们的罪来消掉。所以受过试炼的，受过痛苦的，就与罪断绝了。那并不是说与罪断绝一定要受痛苦，也可以不受的。那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，已经替我们死了，那我们承认自己罪，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就在主面前呢，那个切切的顺服主的话，那许多的难处、肉体了、血气啊，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得到地位。但是就是这样情形啊，我们还是要知道，那里头在我们最深处，最深处还有隐藏的罪在我们里面，有的是没有发现出来的，有的是发现出来的，但是在我们身上牢牢抓住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不能放下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是蒙了拯救，虽然是也跟随主，我们也愿意对付我们所身上所有的罪，但是呢，是还要来医治我们。那医治我们，就是把我们里头那个不能除掉的罪，我们没有办法除掉的罪，让我们被炼净，经火呀才能炼净。若是没有火的话呢？那个金子虽然很好，但仍然是那个不纯的。我们到台湾有个金铜矿物局，我们去参观，那最末了一个程序，经过好多程序，最末了一个程序啊，那他就不带我们进去看了。他说看也没什么用，也没什么可看的，因为那里都像黑泥巴一样，那时候都是黑的泥巴呀，你根本看不见金子的。但这些黑泥巴呀，里头都是金子。那么要怎么才能把这个跟着这个杂质啊，完全分出来呢？就经过电机，经过电的这个厉害的那个电的铰链，那么它才能够分出来，才把金子啊，才能这个，才把那杂质啊，才能炼掉，那金子才能显明出来。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虽然你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变成黑金了，但是呢，还是里头有掺杂，而这个掺杂呢，是一般的情形啊，我们没法除掉的，就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。那神就借着环境的熬炼，借着那个环境的，他用他手的击打，就把我们里头那个难处除掉。所以我们遭遇难处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在一方面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要寻求为什么这些难处会临到我们身上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感谢主。虽然不知道，但是到末了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个难处原来是为了对付我们身上那一个点难处，那一个杂质啊。若是神不借着难处来对付的话呢，那个杂质就不能除掉的。所以神仍然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才来管教我们。在这里呢。虽然他们以为说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以加伯的光景啊，但是其实呢，他们若是真是在主面前好好默想的话，遭遇这么大难处，有神的美意的，有没有借着腓力斯人来攻击他们的话，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打败了，结果落花流水啊，那完全逃跑掉，那这又若不经过这么大难处的话。他们里头有许多罪啊，没有办法除掉的，有许多掺杂呀，没有办法被炼净的。 所以身体每一次的关窍，每一次击打都是真实的利益。若不是这样击打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容易出掉啊。你说我们这么爱主还不肯吗？就是最爱主的人呢，他身上还是有些东西啊，就是放不下的，还有很多的残渣东西，所以需要环境的熬炼艰难，这就是他们遭遇难处的原因。但是他没有想到神是这样爱他们，要把他们从难处里拯救出来，所以才让遭遇这样的艰难的环境。他们就是忧伤痛苦痛苦啊，神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我们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不仅是那个祭司之家在那说一家伯，全国都要说一家伯，和像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都想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神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我们是神的子民呢，我们是属神的人呢，神是帮助我们的，那神在离开我们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可是他们心里都非常的为这件事情着急。他们以为说，从今之后，这个越国人就离开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但是没有想到，神自己啊会保守了自己的荣耀的。虽然神的百姓没有办法保守他的荣耀，神的百姓没有办法为他做荣耀的见证，但是神自己会为了自己把他荣耀显明出来，把他的见证显明出来，给他们看，给世人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也让以色列知道他们说信靠这个神呢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这就是第五章。那么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当腓尼基人呢把这个越轨挪去之后呢，就把越轨从一边一线的地方呢就抬到亚实杜，那就是腓尼基的有五个大城啊，亚实杜就是其中一个大城，大的城市，就抬到那里去了，抬到那里去，把于是越轨放在大鬼庙里头。为什么这么放在大鬼庙里呢？这就是因为他们说这就是我们从战场上掳掠来的那个战利品，好像最宝贵的。那越轨也的确是最宝贵的，从外面的物质方面来说呢，那你不能说是它不宝贵，因为越轨是虽然是木头做的，一个造假木来做的，木头是很坚硬的木头，很好的木头，但是里外都包上金，里头是金子，外头也是金子，都是用金子包起来的。而在越轨上面呢，有一个神座，那个神座就一塔连德金子做起来的。那么一塔连德是我们九十斤，这是其实我以后给我们看见一塔连德就是我们的台，又十斤的九十斤，所以啊那么多的金子都是一个神座，在神座上还有两个基路伯，也都是用金子在吹打出来的，两个基路伯各当着翅膀，这个张着翅膀遮盖到约柜，那么他们
重啊，
啊，
这多少吨重啊？这都多少有一吨没有？这怎么多少人能抬动？
那个基路伯，我是忘记了，那还是还没有说那个重量。施恩者是说了，那我记得是一塔连德，那两个基路伯是用金子吹打出来的。到底有多少金子也不晓得，所以无论如何你就看见这个月桂啊，那是非常有价值的。这是从这个物质方面说，当然了，若从属灵方面来说呢，那更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它是象征的神的同在。月桂呢，其实我们今天要知道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是神的仁者，他是二性，里面呢是神，外面所显出的神，不过那个壳子呢是人。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嘛，他是神成了一个人，他里面充满了神的，在外面也显出来神的荣耀。是呢，记得这一个人住在这个人里面，也借着这个人把神呢彰显出来了。那这是月桂，并且月桂里面三样东西啊。一个是这个大麦兰， 玛玛金冠，装玛玛的金冠，一个金冠的那以色列人，他的旷野的走路时候呢，是从天上降下玛玛来，啊，摩西就说把玛玛装在罐子里面留作纪念，世世代代来纪念呢，他们在旷野的所吃的东西就是那个玛玛，啊，那现在早就找不到那玛玛了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这是预备投印的。还有一件东西呢，是这个。亚伦发布亚的杖，亚伦一个手杖啊，这个就手杖这样，已经干到这种样子了。那天晚上呢，他们摆在神的月、神的那个神的神的月柜前面呢。这个第二天呢，十几个这样杖都没有发芽，只有亚伦的杖啊发芽了。不仅发芽，并且开花了；不仅开花，并且结出果子来了，它是杏。接着手的性子来了，所以拿出来一看呢，这个枯本来是一个枯干的杖，现在这样走心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王总，我们我本来是希望周先生讲一下他的姊妹的亲戚，我们刚才为他祷告嘛，你会亲就是他的姊妹啊，我们刚才一直为他祷告，想讲一下，走掉了，好吧，我们还接着讲我们自己的。亚伦呢，发亚的杖，这是很特别的，这么是十几根杖，每一个领袖，每一个支派，他们有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杖在摆在神的面前。结果第二天呢，十一个支派的杖啊，都是像原来一样，这个杖还是那样的，做了一夜没有改变。只有亚伦那个杖啊，发芽、开花，那结出果子，并且那果子都熟了。
嗯，
这个啊，这很特别了哈。所以那个就很特别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摆在日柜里头做纪念。那是还有第三个东西，那早就摆好了的。三个东西，第三件东西呢，就是那个摩西的那个两块呀、法板，两块法板。头那个神开头时候呢，给摩西两个法板，那个这法板呢，神呢是凿出来的。神凿出来，那写好了字，那么是那个字是用神的指头写的，把十条诫命都写在法板上。这块法板写四条，那块法板写六条，这十条诫命一个两个法板都交给摩西了。等到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了，神告诉你快下去了，你的百姓啊已经都犯罪了。说摩西从山上下来，看见以色列人呢、啊、在做个金牛犊，在拜金牛犊啊，他摩西真气坏了，一看到拜金牛犊啊，他就不顾别，他就把这两块法板从山上从空中摔下来了，从山上摔下来了，两块法板都摔碎掉了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摩西对付这件事情，把这个以色列人呢，这个记载出埃及记里头，我们讲过了啊，就两块法板。那么这两块摔碎了怎么办呢？神就让他再到山上去呀、他让做两块法板，他也自己用石头啊凿出两块法板来，然后神就把那个十条诫命那个就用指头啊写在。在法板上，虽然是这个法板是摩西他们造做出来的，但是呢，这纸上面的字神用指头写的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他们也摆在月柜里头，月柜里头有了三件东西，一件是法板，一件是亚伦发芽的杖，一件是盛满了金冠。那你们就知道，那这三件东西代表什么吗？啊，代表什么？属灵意思是什么？刚才这个物质，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讲过了。属灵意思是什么呢？什么是法板？
神的话。
啊，神的话。法板是十条诫命，是律法。啊，神把那律法呀。放在主耶稣 心里头，你放在主耶稣里面，说在主耶稣里头啊，就发明在他，在他里头，说那个律法呀，那主耶在都在主耶稣心里里面，在主耶稣里面，所以他不仅是那个指导这个，比如他的生活形式为人呢、啊，都是照着律法的。虽然他不是那个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他却生在律法之下，整个一生呢遵循了神一切的律法，神所有律法大大小小，所以都遵守了，因为里头律法神的律法就在他里面，所以他生活形式为人呢，那话语啊各方面都把那个神的律法来彰显出来。能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。第二呢，玛雅丽莎复活，如果是没有复活的话，这个当然不会发芽的，这死一定死了，哭了又哭了，他怎么会发芽呢？发芽就是从死里复活了，那就是复活的大能。在主耶稣里头啊，不仅有那个神的诫命都在他里面，并且它里面有神的大能，那复活能力。说主耶稣里面有能力的复活能力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着生命的大能，是一种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了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人实在看他软弱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也不讲话。这个羞辱他，他也不说话，那么在藐视他，那么这个他一句话都不说，他就在是，那么这个人无论怎样对待他，他的一句话都不说，所以他们这个给外面看那个门徒们呢，他可就是太软弱了，你表现一下吧。他们也在那催促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，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嘛。所以能不能从十字架下来呢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不能下来？能够从十字架下来，那下来一就完了，然后再上去啊，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罪嘛。所以下来表演一下，也看见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当然可以从上下来。那问他下不下来呢？他不下来。说我们有诗歌说，他不能救自己。有诗歌，我们很少，我们也很少这样唱这个诗歌。从前我们唱的，他不能救自己，你们知道吧？不知道啊，他不能救他从十字架下来就救自己了。我从前下来表现一下，给你们看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在这再上去来完成我的职务，去担当你们的罪。他可以下来的，但是呢，他不下来啊，人家。你看，你都不跟下都下不来，你还说你神的儿子呢？人家就看他太软弱了，门徒也可能说我们主就太软弱了，你稍微表现一下，他们就受不了。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表现呢？你可以差遣十二军天使来救你吗？为什么你不表演呢？表现一下呢？说门徒们可能心里都说，哎呀，我们主真是太软弱了啊。所以圣经说他因着软弱而并被钉在十字架，他若是不是这样软弱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钉他十字架的。说他钉十字架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，并不是人强迫他把他钉在十字架，也不是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，那他自己甘心乐意钉在十字架。为什么甘心乐意？他因着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为了要成全那个神伟大的救恩。若主耶稣不死的话呢，我们今天就不能活；若主耶稣不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罪的话呢，我们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；若主耶稣不流血的话呢，我们的罪就不能得到洗净。所以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为了成一个伟大的救恩，让我们能享受这个救恩呢，所以大家宁肯自己呀、啊、死在十字架上，表现是那样软弱。但是实在说起来，他里头有个复活的大能。他虽然死了，埋葬了，那就死到家了啊。刚刚死了，还可能还有点力气，完全断了气了，并且呢把他埋葬起来了，那就没有指望了，已经埋葬了，一点盼望都没有了。就从这个时候呢，就从死里复活，他从坟墓里出来了。 那就说明那主耶稣里头能力是那么好大一个力量在里头，那个力量胜过死亡的，那个力量胜过阴间的，那个阴间的那个死亡是能胜过所有一切的能力的。他不仅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升到天上，我常常就喜欢背这几句话，升到天上超过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称的，你只要有个名字，主耶稣都胜过了啊！说天上坐在父的右边，他说和一切有名称的，他说的更好，他说不但今世的，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今天还没有那个名字，将来会有这名字的，像原子弹，那时候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的东西呢，那今天才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原子弹，是原初的原子弹，还有很多清单啊什么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现在有名字了，但主耶稣超过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这连一切有名，胜过一切有名争论的，不但今世的，连来世都超过了。说主耶稣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那个力量啊，使他一直升到天上，坐在父的右边呢，远超过所有的一切，那叫主耶稣里头那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发芽杖啊，就代表在里头有这样复活大能，不是藏在里头没有显明出来，等到死了埋葬之后呢，那个复活大能显出来了，就使到超过一切，使到超过了一切。这是第二点东西。第三呢，有玛纳金冠代表什么说呢？玛纳金冠，玛纳是干什么的呢？
食物
的供应喂养。若是没有玛纳的话呀，以色列200多万人呢，在旷野非饿死不行了。因为什么？他们虽然是带些粮食出来呀，但是呢，就带出来粮食总是不够。若是你们都是在军队里，我没有去做过军队。若是在军队里头的话，你看200多万大军呢，那若是没有后边的这个补给的话呀，那他们一定是在饿死的。所以啊，这个需要有那个军事陆军，还需要有联勤就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你前面去打仗，我把是物资都准备好了，一直在运去吧，来供应你们。那么这就是那个供应。说今天呢，在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玛纳的金冠，那个城里头称着玛纳，那个玛纳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所有的需要它都能供应我们。它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力量，它是我们的这个磐石，它是我们的拯救，它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我们所有需要主耶稣都能在这供应我们，因为它就是那个玛纳的金冠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喝到这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在这里头成为泉源，主不仅把水赐给我们，他也把生命的粮食赐给我们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祖宗从前呢，从天上降下了粮食来给我们吃，那你要把什么东西降下来给我们吃啊，能把来喂饱我们呢、啊？主耶稣说，不是你们种的，那是神所赐给你们粮食的。今天我就是生命的粮食，他就是生命之活水。说人到我这来必定不渴，人若吃我必定不饿。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说依靠就靠着主耶稣，我们到主耶稣这来，我们就可以喝到那个生命的水，把那个涌流出来，就不渴了。我们再吃，我们再到主耶稣这来，我们就能享受到生命的粮食，叫我们里头不再饥饿。说他就是我们一切的供应。说今天生的儿女啊，常常觉得里头不饱足啊，常常觉得里头有虚空啊，常常觉得里头有干渴呀、啊，就没有到主耶稣这来。你若到主耶稣这来，亲近主耶稣的话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粮食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活水，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他能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，没有一个需要他不能供应的。这话不是在那随便说，这话是我们亲身经历，也是千千百百的圣徒啊，他们经历的。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渴了；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就不饿了；我们里头就饱足了。虽然外面会有饥饿，但是我们里头是饱足了；虽然外面有干渴，但是我们里头是这个有活水泉源，叫我们永远不渴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 那它里的生命那个玛纳金冠就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这就是主耶稣里面三方面的东西，一方面呢是来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满足我们的所要求的，还有一方面是生命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胜过所有一切的难受、死亡、仇敌，所有撒旦为鬼魔、黑暗的权势，我们都胜过了，因为有了生命的大能。还有一个是两个法官。神的律法在那里面，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，然后神律法就在我们里面。那个律法从里面活出来的时候呢，不是我们自己啊，这个要去怎样行，乃是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的律，生命律它带着我们呢，叫我们怎样行、怎样说话、怎样行事为人，它带着我们的。它不仅教我们这样做，它也供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这样做。这就是神的儿女啊，那个很宝贝的啊，因为这些都在主耶稣里头，有了主耶稣就有了一切，所以神叫他在我们里头承担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。这就是那个月桂，从里面的属灵方面来看，从物质方面来看，当然那是很有价值的，从属灵方面来看的，那更是无价值吧，那这是月桂啊，所代表的。但是虽然这样，但是并不能说它就是神的自己，但是不过是一个象征，不过是一个预表就是了。虽然它的金碧辉煌，虽然是那么贵重，虽然它里头有那么丰富，有那么那有几件东西，但是月桂呢，不过是预表。我们今天讲的属灵实际啊，那不是那个预表，那预表那些属灵实际，说你虽然有了月桂啊，也不一定。你得到宝座，也不能得到供应，也不一定里头有能力，因为月桂是一个形式，一个工具就是了，把神所给我们那些丰富，借着这些工具啊，借着这些东西把它表明出来，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给我们的供应，啊。我不知道李兄这边你们懂不懂？一个是一个形式，一个形式，一个外面的东西；一个是里面属灵的实际。我们今天所住得着的，我们所在于不在于外面的东西，乃在于里面的实际。今天月桂在哪里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。只有月桂以后在启示录里头显出来过，但是谁也不知道月桂在哪里。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其实。因着主耶稣，信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里头喜乐把满足；因着罪，信主耶稣，我们里有能力胜过罪，胜过肉体，胜过血气；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知道怎样说话行事为人，不像世人一样。那么我们这些事都是属灵的实际，而这些实际东西呢，其实我们都得到，而那形式东西呢，都过去了。所以月桂啊，再不在他们中间是不要紧的，乃在乎属灵实际是如何。那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月桂呢，他也自己不是月桂，但是神呢，也借着月桂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。这就是第五章，第五章就是神借着这个。借着这个属灵东西，或者借着这个形式的东西，借着这个东西，借着月桂作为他工具，给他们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。说当他把月桂啊从一边一线抬到雅士柱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雅士柱的人呢，就把他抬到大鬼庙里头去了。这个大鬼庙里头，那个是他们很尊重的，大鬼是他们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个神，大鬼，那就是腓力神的神，那是偶像，是最他们最重最看重的最宝贵的，就是他们的，他就把它摆在大鬼庙里头，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我们现在把日本掳来了，那我们就摆在大鬼庙里。虽然他们神在那里，但是以色列神也在这儿。这个神不，他并不是神，他不过是个月桂就是了。不过神要借着这个月桂，显出他是怎样一位神。结果最后过了一夜，这撒鬼就倒下来了。他们也就想的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就第二天就把他扶起来了。扶起来之后把他弄得更稳一点，不会倒了。 那么得了过第二夜呢又倒下来，不仅倒下来了，并且这次更厉害，这个头也断了，手胳膊都断了，这个就成了个躯干了，这个躯干了。哎呀，他们甚至打过怎么这种样子的，是那就是神给他们看见这神的作为啊，不是偶然，那是神的作为。神为什么有这样的作为？又让他们知道一件事，神乃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是显于他自己，是只有神是，只有耶和华是神啊。耶和华乃是独一无二的，除了耶和华之外没有神，所有一切偶像都是假神，那都是人家所拜的假神，所以这神给他们显明出来这些假的东西啊，所以他才会倒下来，这些假东西啊，所以他才会折断，他才会过去，那只有神是永远长存的，只有他是真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，在神之外所有东西你所拜的，可能是偶像，也可能是金银财宝，也可能是你事业，也可能是你迁都，也可能是你聪明和智慧，可能这些东西也会成为我们的打滚的。那这些打滚呢，要想知道都会过去的，都会折断的，胳膊也会断，头也会折断的，只有神是永远长存，因为神只有独一神，是独一无二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神。就是那个在十条诫命当中头一条就说到神是独一的神，那神自己啊来做，为了自己做见证，借着月桂给他神自己显明出来呀、啊，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，这是头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呢，那么他不仅是大滚了这个这样遭遇，他们以后啊连祭司啊连什么就到大滚庙去拜人。再也不到大滚庙去，这个大滚人是没有用处啊，你很多就变成这种样子了，所以他们都弃绝大滚了。那么弃绝大滚是不是他们悔改归向神呢？他们还没有归向神，他们并不认识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这是我们说的，这是他们不认识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知道，那神就第二件事就让他们各个说长痔疮这个长痔疮，这个痔疮呢，啊，叫人坐立不安呢，这个是坐着也会痛的，这个立着去，这走路也不方便。那么这痔疮，那么还有呢，田里面呢，老鼠把这粮食都给吃坏了，啊，种的粮食都吃掉了，这老鼠那么多老鼠啊，那么这个中文是反正。用老鼠来毁坏他们田地，他们都长痔疮。那个中国是这样犯，英国也是有的是这样犯。他们告诉我说，那个七十二译本，那就是把圣经从希伯来书那个翻译到希腊文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那个希腊文，把它翻译出来，有72个人呢把它翻译出来的。所以72个人呢。都是对希伯来文呢都很有研究的。他说这希伯来文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鼠老鼠啊，不是说的说老鼠，并且说的鼠疫，他们澳洲瘟疫啊，有老鼠太多死太多了，就变成瘟疫了。这个瘟疫啊就传到人身上去了，这人呢就长到肿瘤了，那就是痔疮啊，实在说起来就是肿瘤。老鼠呢就知道鼠疫说的。那你就这样知道就很严重了。今天我们也许没有听过鼠疫，听过有鸡瘟，鸡在那瘟了，然后都没有在也在那病了，那会传到人身上来的。那么这个是那个什么猪啊，那个瘟了也会传到人身上来的。说老鼠啊也在闹着鼠疫来了，结果它那个细菌呢也传到人的身上，那个人的身上又长到肿瘤。肿瘤倒是恶性的还是良性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，那时候可能也没啥分别。就反正无论如何是肿瘤了，那就是很痛苦，很痛苦的一件事。那这就是第二个遭遇，他们一面就要闹鼠疫，第二面呢就身上长肿瘤，这是使他们坐立不安，非常痛苦，所以他们就喊起来了。 哎呀，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不能在我们中间，不在我们中间，叫我们大棍呢，也把我们大棍也给也摔碎了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叫我们呢，这个田里的田都给鼠老鼠吃掉了，结果到了鼠疫了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我们人身上大人小孩都长了肿瘤了。说他们就闹起来了，这个是约柜不能在我们这儿，把非利士人领袖找来了，开会商量到底怎么办呢？他们商量，结果说好了，这个把这个约柜啊运到加特那地方去，第二座大城就是加特。他们有五座是大城，非利士人的，那亚述住一个，还加特是一个，还伊格伦一个，还有两个，那么一共那一共有五座大城，就要运到加特去。那为什么他们要运到加特去呢？就他们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，不相信这是神做的，说运到加特去看看加特人怎么样。说加特人也是这样子，也是都闹鼠疫，这里边也都长肿瘤的话呢，那这有道理的。若加特不是这样的，光是你们亚述族人这样，那你们的确是大惊小怪了。所以他们就运到加特去，结果到了加特呀，这加特的人呢，各个大小孩子通都长肿瘤，田里都是闹老鼠，也闹鼠疫，也和他们一是一样的。说加特人就爬起来了，不能运到我们这儿，你赶快运走，就把那个非利士那个领袖又找来了，那五个领袖啊，他开会怎么办呢？那就运到伊格伦去吧。就把他那个运到伊格伦去啊。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呢？这不相信是神的作为，他们以为说这些是偶然发生的事，这是自然灾害，这个是没有，这个没关系，换个地方看看他们怎么样。到了伊格伦呢，还没有运到伊格伦，伊格伦都吓死了，都叫起来了，你不能把这个鬼运到我们这儿来呀，你要来害我们呢。结果呢，还没完全运到，他们已经长了肿瘤了，已经闹鼠疫起来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连还没有淋到他们身上，就吓死了，那真的惊吓死掉了。就是没有死的人呢，都长肿瘤，都有鼠疫。他们想看这些，这可能真的是这个月鬼啊，是每次月鬼来的时候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是。那么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神是可敬畏的，那你不相信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，但是要知他是可敬畏的，所以你不能随得罪这位神的，你得罪他，他会，因为他是可敬可畏的，我们神是敬畏的。你虽然躲来躲去想各种办法，但是呢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因为神是可敬畏的，所以呢让他们学敬畏神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，他是审判的神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执行审判。启示录里头啊，说到主耶稣的脚啊，像锻炼光明的铜，那个铜啊是经过锻炼的，那光明的铜，那它亮，那是他脚，那脚就代表走路。那铜代表什么呢？铜在圣经里代表审判，这个是光明铜啊，它一面照亮，一面来就审判，都他妈把它显明出来的那些不该有的东西，它都在审判。这是主耶稣讲，换句话说，主耶稣所谓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是审判的主。第一，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；第二，他是可敬畏的神；第三，他是审判的神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都执行审判，在亚述州执行审判，他把他运到加特去，他在加特执行审判，他又把他运到伊格伦去，伊格伦也执行，他也执行审判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都执行审判。说我们的神到了哪里呀、啊？他是知道他审判的神。你要接主耶稣到你里面来，不错，你得到心理生命很好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主耶稣也是审判的主，他要在我们里头审判我们。啊，怎样审判我们呢？就叫我们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我们里头就蒙了光照了。主耶稣没有来时候，我们可以随便撒谎的；主耶稣一进来之后，我们再撒谎就不行了。他在里面就会帮你撒谎， 就在审判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主耶稣没有来时候，我们贪图人的便宜啊，或者心里有什么诡计啊，都无所谓啊，只要表被别人看不出来就可以了。但主，你把主耶稣进来之后，那他就带领了光照，给你看见你里头啊，看见你都所怀的诡计，你所怀的意念，那心怀意念都给你显明出来，那叫你看见你自己是怎样，看你本相啊，让你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、啊？主耶稣没有来，我们是黑暗的，啊，主耶稣来的，他是光，就照亮我们，把我们这个所有的黑暗都给我们显明出来。说那我们要不要接受主耶稣呢？我们要不要主耶稣来呢？我们要，一定要，我们要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太宝贝了，是吧？他就审判我们，我们也愿意。若是不审判我们的话呢，我们永远是老样子。他在这个光照我们，审判我们，我们才有拯救，就把我们从那许许多那个罪恶里头，许多败坏，许多恶念里头，恶毒的心情里头，而拯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主耶稣的，因为他是审判的主。他光光照我们，他要拯救，借着审判来拯救我们的。你说审判什么意思呢？审判在圣经里是第一是光照，他光把那事情显明出来了啊，没有光都看不见，一有光就显明出来。说光就是为了显明的，说审判呢就是头一个意思就显明，第二个意思就分类。分类什么一类呢？就把那这个是罪，这个不是罪，这个是这个是是，这个是非，他就给他分成类了。这个是贪心，那个不是，他就给他分成类了，就把它分类。然后呢，第三就是毁坏，把所分类的那些不该有的东西，他给他除掉、焚烧掉。这就是审判。审判一共有三方面，一方面呢。就是要显明，第二方面就是分类啊，一分类了，好，这个是关起来，关多少年，那个人呢处死刑，那个人呢是怎样，就把它分类了啊，这个他们一分类，连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了，那处死刑住在处死刑的那个囚那个监狱里头，那个几天的关在几关几天的住在关几天的监狱里头，分类了。那你处死刑，你知道你住这地方了，迟早必死的。那处死刑分类到末了时候了，就把那些不该有的东西都在我身上给它除掉、焚烧掉。第三就是焚烧和除掉，这是审判的意思。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做审判的工作，这是审判的主。这第三点，第四点呢是得胜的主，他是得胜的。啊，怎么他得胜呢？我腓力斯人呢，他们把以色列打败了，头一次打败杀了四千多人，第二次打败杀了一万多人，一人还有四万啊，
三万多人
，杀了三万多人。那么这个是这个把以色列打败的，抬不起头来，没办法了。没有办法了啊，那他们就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商量办法了，就把约柜抬来好了。约柜抬来，他来帮助我们，神到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，就给我们帮助我们打仗，然后我们就会得胜的。都说等到把约柜抬来的时候了，这个在营里头，以色列看见以色列那个军人呢、啊，那个兵丁啊，看见约柜来了，大家在欢呼啊，叫啊，跳啊。叫到的地步，声音呢，都地都震动起来了。说腓力斯人呢，听见了，怎么他们干什么？这么欢呼，这么喊叫，连地都震动了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一查就查出来，有神的月桂啊，到他们中间了，他们就害怕了。说这怎么办呢？那个神呢是大的神，了不起的神呢。我们他一到以色列中间，那我们一定要失败了。如果这腓力斯人他们相信呢？也不相信，他们一面相信神是大能的，他们会失败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就顾虑士气，说这腓力斯人呢、啊，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你们要刚强起来，你们跟以色列去打仗，你们把他们打败了，他们做你们奴隶，他们把你们打败，你们都要做他们奴隶的，说你们要刚强起来啊，叫喊着做大丈夫，结果顾虑士气，大家都 士气刚刚，士气兴旺起来，结果把以色列杀了有三万多，是吧？杀了有三万，不然怎样？并且把以利两个儿子也杀死了，把越国也掳掠去了，他们大获胜利。回去之后，那高兴得不了，所以把这个越国就抬到大官庙里去了嘛。所以他非常高兴，他们把以色列完全打败了。但是到末了时候了，对以色列神呢？哎，他们能够打败神呢？虽然神没有跟他们打仗，没有给他们在那做什么，只是在那儿神显明出来，他独一无二的神。那第二，他是可敬可畏的神。第三，他是施行审判的神。第四，得胜的神。他们在神面前完全失败了，完全失败，投降了，没有办法。几个领袖在商量之后没有办法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就把那个占卜的什么东西都找来呀、啊，我们都怎么办呢？这以色列越国，我们就是放哪也不行啊，放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都怕死了。那结果那我们整个腓力斯都给他毁坏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些人呢就说快点冲回去吧，快点冲回去，不要存在这儿，再存在这里啊，腓力斯人统统都灭亡了。所以他们就送回去了，那就被神打败了。所以我们神乃是得胜的神，他得胜不是用刀枪剑戟，他得不得胜也不是凭着自己力量，他得胜乃是把自己启示住了，也要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啊，他们就失败了，我们神就得胜。所以我们神乃是得胜的神，最终他从生活抽离，最终他也胜过死亡，最终他也胜过黑暗的权势。主耶稣他是得胜的，完全得胜。所以我们只要得着我们的主，他不仅审判的主，他也得胜的主，他胜过所有一切。你身上有什么难处吗？你常常发脾气吗？主耶稣，你把主耶稣接进来，主耶稣胜过你的脾气。你常常在那恨人吗？你把主耶稣接进来，主耶稣胜过你的那个恨。主耶稣他是得胜的，他是得胜的，他是无往不胜的，没有一个东西他不能胜过的。这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得胜的啊。现在我们要记得这第五，这是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给向着这些腓力斯人作见证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第一，他是独一无二的；第二，可敬畏；第三，审判的神；第四，得胜的神，最终得胜，属于神的。这是第五章，那么以后第六章我们再下次再看。
这地方腓力斯人是现在的哪？
哎，
那时候的腓力斯是现在的什么国？
阿拉伯人，也是阿拉伯人，跟阿拉伯人通话了。他们本来不是阿拉伯人的，他们本来是从这个埃及，从这个非洲啊过去的一般人。那这一般人他们渡过地中海啊，他们登到这个以色列的迦南的西岸，在迦南西岸的登陆，就把那地方占领了，就把那地方占领，并且有五个城呢是他们最坚固的城，是他们建立起来的。说腓力斯人一直成为神百姓的难处了，少不是以斯玛利的后代，他们是从埃及那儿从非洲过去的一般人。以斯玛利的后代是阿拉伯人，像约旦啦、啊，像黎巴嫩啦、啊，像这个伊拉克呀、啊、伊朗啊，这都是阿拉伯人啊。
零九。